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8月3号礼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时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普京访华前夕，老朋友释永信落马。2025年7月27号晚，中共党媒引述少林寺管理处通报报道，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释永信自从1987年8月至到现在，已经全面主持少林寺的寺院事务工作长达38年，围绕释永信各种丑闻和敛财黑幕，以及他被举报落马背后的高层内斗因素，折射出当前中共政局诡异。而同少林寺颇有关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在2025年8月底访华，并出席中共93阅兵式，亦是一大看点。党媒宣传普京和释永信是老朋友，女儿曾经学少林功夫。早在1999年升任少林寺方丈没几耐的释永信率领少林寺武僧访问俄罗斯，双方商谈创办少林寺武术在俄罗斯研修中心。当时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理，作为柔道八段的搏击高手，他对中国武术大感惊奇，并和少林寺有了交往。释永信曾经在微信公众号发帖文说，早在1999年我去莫斯科访问，他们是以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的名义邀请我去的，具体办事人是普京的老同事，通过他我们和普京建立了一些联系，有了一些互动，我送了给他关于少林寺功夫方面的书，还送了一把宝剑给他。普京给我回信的时候对少林寺表示感谢，并对少林寺的功夫流露出浓厚的兴趣。2002年底，少林寺受到研修中心的邀请，派遣少林武僧释延康去莫斯科那里传授少林功夫。2003年研修中心办了一个旨在宣传少林武术的短期训练班，里面有20多个女生，普京总统的两个女玛莎和卡佳就在这批学员当中。200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特别提出要去少林寺。2006年3月22号普京在访华的最后一日参观少林寺，成为少林寺有史以来访问少林寺的第一位国外元首。释永信一路陪同和讲解，带领普京参观了练功房，还第一次向普京展示了禅堂，安排少林武僧团为普京表演。在武僧团表演的时候，释延康第四个出场，释永信专门向普京介绍话，这个就是你的女的师傅。表演结束的时候，普京给了很多掌声并微笑致意。普京还单独和释永信在方丈室那里喝茶倾偈，讲到少林寺和俄罗斯交流和合作的事。释永信送了给普京一套少林武功秘笈，普京非常高兴，他说要将他送给女儿，他们会非常喜欢的。之后在2009年，普京邀请少林寺武僧团参加当年的莫斯科国际军乐节，少林寺派了一家少林武术学校代表出席。2013年9月，释永信率领少林武僧团参加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军乐节，进行功夫表演。中共党媒当时报道说，普京和释永信已经是老朋友了，释永信已经是三次访问莫斯科。习近平和老朋友普京紧密联盟。习近平上台之后和普京相互利用，中俄关系紧紧捆绑。2022年2月，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战争的前夕 曾经前往北京访问，同习近平举行峰会。中俄两国在会后签署了一系列号称合作上唔封顶的双边协议。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共既不参与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亦不谴责克里姆林宫的侵略行径，反而趁机会扩大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2024年10月18号，习近平在北京和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的普京举行会谈。会谈中，习近平称呼普京为老朋友，并且说从2013年的十年里面，和普京先后见了42次面，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深厚友谊。2025年5月7号到10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军事访问和普京会谈，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025年6月向媒体说，2025年8月31号至9月3号，普京计划访华，并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以及中共举办的抗战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还将会和习近平举行全面双边会谈。普京访华前夕，中共政局诡异。十年前，普京访华前夕，释永信被实名举报，最后被轻轻放过。2015年7月，释永信就曾经被举报收受巨额财物、私生活不检点等问题，但之后官方的调查结论是证据不足。一个月之后，2015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并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十年之后，普京访华前夕，释永信突然被官方宣布落马。2024年7月三中全会至到而家，不断有中共政局生变，同埋习近平深陷健康同权力危机嘅传闻，而普京目前深陷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泥潭同俄国外交以及经济危机困境。普京估计系即将举行嘅北京抗战纪念活动嘅唯一有份量嘅外国元首。这个活动亦被外界睇作是习近平同普京两个人同病相怜、抱团取暖、联手挣扎反扑的重大外交场合。按照常理，习近平应该尽可能咁示好，拉拢普京，不准许任何有损普京外交颜面而影响到两个人关系的事件发生。十年前，释永信被举报，但是就逍遥法外。他的靠山、保护伞是哪个呢？时隔十年，中共北大河会议敏感期，普京访华前夕，释永信突然被官方宣布落马，推手又是哪个呢？中共政局诡异，暗潮汹涌，亦为中俄关系的走向带来新的看点。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奇迹。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面对俄罗斯进攻和中共的封锁，乌克兰无人机产业在逆境中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国之一，备受世界瞩目。在这里概述一下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成功经验。第一，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历史。空白期1974至2013年，苏联时期 ,TU-141 无人机是俄罗斯飞机制造公司1979年生产的中程侦察无人机，航程1000公里，生产了152架。苏联解体之后，有几架 TU-141 留在乌克兰。在这个时期，乌克兰是不能够生产无人机的。萌芽期 ,2014 至2021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 ,Aero Roswica 公司改装商用无人机用在侦察和投弹，开启了乌克兰战术无人机先河。之后 ,Avalon Avia 和 Aero Roswica 等私人公司进入无人机生产行列。 到2015年发展到50几家，但是由于采购制度的僵化，到2021年只是剩低7家。发展期2022年至2024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初期，乌克兰主要是依赖土耳其 TB2 和志愿者捐赠的大疆商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简单的火力支援。2022年7月，乌克兰政府启动无人机大军计划，以增强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2023年3月，乌克兰推出第256号法令，简化采购流程，重构无人机产业。在军民推动下，无人机产量呈指数级增长，2023年已经接近30万架，2024年达到了200几万架，缓解了无人机短缺，为前线战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成熟期，2025年以来，随着乌克兰无人机产业渐入正轨，西方援助模式的成熟和实战测试和更新反复运算发展，目前已经有超过40家外国国防企业在乌克兰设立办事机构。芬兰、英国、美国、法国、挪威、立陶宛、荷兰、德国等国计划在乌克兰或者合作国家生产无人机。目前乌克兰的产量已经达到800到1000万架。2025年乌克兰计划生产400至450万架。未来乌克兰或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国。泽连斯基多次说，要将乌克兰打造成为民主世界兵工厂，届时无人机产业将成为乌克兰的支柱产业，乌克兰亦将转变为无人机出口大国。近日泽连斯基说，在度推进美国采购100至300亿美元的乌克兰无人机计划。二、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成功经验。其一，简化采购流程。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初期，乌克兰因为军力弱、战备物资短缺，简化了无人机采购流程。2023年3月，乌克兰数位转型部和战略工程部颁发第256号法令，废除几十项过时的立法限制，令无人机的列装时间从几年缩短至几个礼拜，并规定了 25% 的利润保障，管制的减少和利益保障吸引了大量企业投资无人机产业，这个既扩大了生产，亦降低了价格。其二，全民开源去中心化的战时生产体系。由于流程的简化、创业的激励，截至2023年12月，无人机生产企业从7家增加到200几家。2023年底，乌克兰推出了全民兵工厂生产模式，采用公司化、外包和全社会动员结合，委托胜利无人机和维里无人机等大公司发起民间教育项目，鼓励工程师、志愿者和个人远端学习，自行组装，然后检测和认证，交付军方部署。这种家庭无人机生产模式迅速普及，2025年无人机的生产企业扩大到500家。其三，创新援助模式。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初期，国际捐赠、武器援助帮助乌克兰走出了泥潭，企稳了阵脚，但是缺乏稳定和透明。2024年，丹麦首创了军事援助乌克兰模式，丹麦模式，即从传统的武器捐赠转变为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援助乌克兰军工企业。这种通过资金支持、项目合作和技术交流的援助乌克兰模式被欧美推崇。2024年，丹麦拨款6亿8000万美元，2025年计划拨款至少14亿美元。2025年4月，欧盟驻乌克兰大使说， 欧盟将会向乌克兰提供21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按照丹麦模式资助乌克兰国防工业。其四，打造军用亚马逊。Brave 一是乌克兰六部门推出的国防科技平台，目前该平台是全球首创，它正将线下的成熟经验数位化，对敌人实施降维打击。通俗来说， Brave 一就是依据无人机列装的简化流程，按照开源、去中心化、国际化、财务自主的原则，将全民兵工厂、战斗旅、工程师、程式师、志愿者、捐赠者、政府等线下场景全部搬到线上的军用亚马逊。自2023年以来，加入 Brave 一已经有1500多家国防科技公司、3200多个开发专案。 Brave 一可以实现军事人员在 Brave 一 Mark 上面直接落单，在 Brave 一 Chat 社区提出产品建议，了解技术和制造商、测试计划和测试结果等资讯，在 DOT Train Defense 用战斗点数兑换无人机，可以提高无人机交付速度，从几个礼拜缩短到几日。 Brave 一 Club 为成员包括外国军工进行现场战斗测试。 Brave 一 Connect 可以汇集了无人系统元素的制造、工程师、军事人员和研发团队。Brave 一黑客马拉松群可以进行网络攻击，干扰俄罗斯无人机操作。Brave 一可以对评估项目进行拨款奖励，目前已经授予超过470笔赠款，总计13亿 UAH。Brave 一平台推向欧盟，7月11号，乌克兰同欧盟合作推出 Brave Tech EU。Brave 一同欧洲国防基金、同欧盟国防创新计划等专案进行对接，推动战场技术的合作。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的3年里面，乌克兰无人机产业从小到大，从线下到线上，实现了快速发展，一跃成为无人机大国。乌克兰的成功是乌克兰人民的众志成城、全民创新和国际社会援助共同努力的结果。乌克兰学者预测，战争最终将对乌克兰有利。战争结束之后，乌克兰将成为世界五大武器生产国之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